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声音怎么样？正常吗？正常不正常？我现在真的有点担心了啊，又好了一阵子又来啊。正常吗？声音正常吗？给我一个回应啊。给我个反馈，正常了哈。图像正常吗？有没有？OK， 一切正常，好吧。OK， 好，我们重新来过啊。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4月2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华南理工教授公开信反独裁要民主啊。第二个是法国盯上了中国小额包裹。第三个是欧盟叫停马耳他黄金护照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29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新社报道，法国政府4月29号宣布，从明年开始对小额包裹征收固定的管理费，应对来自中国的小额包裹对欧盟市场的冲击。那么目前欧盟对价值低于150欧元的包裹免征关税，免征增值税。那么新的措施，法国实施新的措施之后，法国对每件包裹征收 几欧元、啊、或者每件商品征收 0.1 欧元、啊、因为里面有很多件、啊、它就征收 0.1、啊、那么法国公共账户部的部长叫德蒙查兰说，2024年流入法国的小额包裹有8亿件，那么其中 91% 来自中国。法国财政部长隆巴尔表补充说，有 94% 的小额包裹存在违规的问题，其中 66% 危及消费者安全，尤其是化妆品、玩具和电子产品。法国还希望把这项政策推广到整个欧盟，为欧盟在2028年全面取消小额包裹免税政策做准备。欧盟统计，去年有46亿件小额包裹流入欧洲，其中 91% 来自中国。那么法国为什么动作这么快？是因为跟美国有关。那么美国取消了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那么法国就担心，中国一取，美国一取消政策，那这些中国的商品就会转而流入这个涌入这个欧洲市场。那么美国将会在下个月的2号，就是5月2号开始，取消800美元以下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那么小额包裹将会面临120%或者100美元的关税。那么中国宣布取消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之后，Temu 和Shein上面的商品大幅涨价。那么一件原来是34美元的男装的夹克，34涨到了83，多少倍啊？那么一张119美元的床垫涨到了273美元。那么市场研究机构4月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9%的美国消费者认为，如果中国电商平台的价格上涨，他们会减少或者停止购买。那么现在欧盟征收管理费，无疑是对中国电商平台的又一次冲击啊，又一次冲击。这是第一。第二，德国之声报道，欧盟法院4月29号裁定，马耳他的黄金护照违法，要求立刻停止啊。那么黄金护照啊，黄金护照违法，黄金护照跟黄金签证不一样啊，黄金护照指的是国籍。黄金签证指的是永久居留权啊。马耳他的黄金护照是从2015年开始啊实施啊。外国人向马耳他捐款这个65万欧元啊，购买35万欧元的房产或者15万欧元的债券股票，一年之内可以取得马耳他的国籍。那你有了马耳他的国籍，就可以在欧洲其他国家 自由的居住和工作。那么欧洲法院指出，马耳他把欧盟公民身份商品化，就破坏了成员国之间的信任和合作。马耳他政府表示将会尊重欧洲法院的裁定。那么截止目前，总共有1500多人得到了马耳他的黄金护照，那么为马耳他带来了14亿欧元的收入。那么根据2021年的研究报告，申请马耳他黄金护照的中国人占申请总数的 12%， 仅次于俄罗斯，俄罗斯 37%。 那么欧盟成员国当中，保加利亚和塞浦路斯也有黄金护照，出过黄金护照，不过塞浦路斯是2020年终止，保加利亚是2022年终止。那么目前欧盟所有成员国都已经终止了黄金护照项目，不过还有一些国家提供黄金签证，马耳他、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塞浦路斯都有黄金签证。黄金签证就是你可以拿到他的居留权，但是没有国籍，国籍另外有条件，这是第二。第三，大赦国际4月29号发布年度报告，报告指出全球的人权状况正在陷入严重的危机。中国政府继续，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继续实施压制性的法律和政策，那么限制言论自由和其他的人权，具体包括一，意见人士和人权律师被逮捕起诉，被判处长期监禁，比如许志勇、丁家喜、李一涵等等。第二，在新疆、西藏，宗教文化语言受到系统性的打压，仍然有大批的维吾尔人被任意拘禁。第三，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大量的媒体人、议员、前议员、前社运人士被判刑，民主派的团体被清算。第四，报告第一次提到中国的对境外意见人士进行跨国镇压，并且指出中国正在输出镇压的模式，他去教别人啊。另外报告指出，美国总统川普今年上任以来推出快速的推动多项政策，导致全球人权状况倒退，推动世界走向专制主义和企业贪婪主导的新时代。具体表现在第一，川普政府加大对移民家庭的打击力度；第二，大幅削减对联合国人权事务的捐助，导致几百万儿童和幸存者无法获得食物、住所和医疗救治。川普政府退出多边的框架，对国际人权体系造成冲击。第三，赋予警方更大的权力，导致美国国内抗议空间遭到挤压。大使国际秘书长卡拉马尔说，中国和美国一边用铁腕控制社会，一边削弱国际规则，是全球人权恶化的关键推手。一个是习近平，一个是川普啊。第四，新闻网站 Punchbowl 报道说，亚马逊将会在廉价商品售价中标示关税成本。那么这个新闻4月29号报道之后，美国总统川普马上打电话给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反对亚马逊在超低价的商店里标注这个商品的关税成本。川普在政治上非常的脆弱，连亚马逊标注关税成本他都受不了，他生怕美国人知道关税对美国人的影响有多大。那么亚马逊的特价商店是卖那些低价商品，那么商品价格大部分都低于10美金，那么专门和 Temu 和西英进行竞争。白宫发言人莱维特4月29号批评亚马逊的做法是敌对的，并且还有政治目的。他不知道跟谁敌对，对抗白宫吗？我看不出来有个企业要对抗白宫啊。亚马逊事后发表声明说，他不会再标出关税成本啊，就是贝索斯妥协了啊。那当然， 民不与官斗啊。那么尽管亚马逊不会标出关税成本，但是由川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结果，很多亚马逊的商品价格已经上涨啊。比如安克移动电源的价格从不到100美元涨到了110啊，苹果的 AirPod Max 的价格也涨到了529，从涨到了529到550美元啊，不同的规格啊。第五，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4月29号签署行政命令，缓解汽车厂的关税压力啊。那么4月3号起，美国对汽车和零部件征收 25% 的关税，那么美国车厂的成本上升啊，新车价格平均要上涨6500美元，二手车的价格要上涨150美元，引发了通胀和就业担忧啊。川普是4月29号签署行政命令，主要包括四项措施。第一，在美国组装的汽车都可以享受免税抵免啊，那么第一年可以抵免车价的 3.75%，第二年是 2.5%， 第二是如果整车在美国组装，而且 85% 的零部件来自美国、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就能够获得更高额的抵免。第一年可以抵免车价的 15%， 第二年是 10%。 那么第三个是避免关税叠加，企业不需要同时缴纳 25% 的汽车关税和 25% 的钢铝关税。那么对符合美墨加协议的零部件继续免征关税。分析师说，尽管新政策提供了短期的缓解措施，但是消费者仍然会面对汽车价格上涨的压力，原因是 25% 的汽车关税仍然存在，汽车厂需要时间和资金来重新配置供应链和制造的流程。第六，路透社报道，中国政府最近豁免了美国乙烷 125% 的关税。那么乙烷其实就是天然气啊，也是石化工业的重要原材料，它主要是拿来做生产这个塑料、塑料化肥冷却剂啊。那么美国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去年美国每年出口 49.2 万桶乙烷，其中有一半是去中国。美国总统川普发动关税战之后，中国进行报复啊，那么一个是145，一个是125啊，那么其中就包括乙烷啊。报道指出，中方豁免关税将会减轻中国石化企业在贸易战下的压力。为什么？都是国企啊，中国没有民企在生产这些啊。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中美双方都在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免征关税在扩大的免征关税的范围啊。这是第六、第七，德国之声报道，德国联邦检察官4月29号宣布以间谍罪起诉德国选项党议员克拉的助理啊，叫郭建啊。郭建现年44岁，他在中国出生，02年以留学生的身份去德国，2011年取得德国国籍。德国检察官对郭建提出了三项指控。第一，郭建在2019年到2024年担任克拉的助理期间，向中国的情报机构提供了500多份欧盟内部文件，包括议会谈判文件和政策决策材料。第二，郭建伪装成批评中国政府的公众人物，然后监视生活在德国的中国异议人士，向中国政府通报这些人的活动和人际关系。第三，郭建收集德国选项党领导人的活动，向立场和私人信，包括立场和私人信息，协助中方评估选项党在德国政坛的影响力和渗透渠道。第八，澎湃新闻报道，中国外卖平台饿了么4月30号宣布，即日起推出恶补超过百亿的促销活动啊，这标志着饿了么正式加入外卖补贴大战啊。那么今年2月，京东上线外卖业务啊，打破了美团和饿了么的双寡头的局面啊。那为了抢占市场，京东不仅对商家全年免佣， 还推出百亿补贴争取客户，部分外卖价格甚至低于堂食。那么巨额补贴让京东迅速的占领市场，4月15号日订单量已经突破5000万，4月24号突破1000万。那么京东4月21号宣布所有超时20分钟以上的外卖订单全免单啊。那么面对京东的攻势，美团4月15号宣布未来3年投入1000亿，用于补贴用户，扶持商家啊。与此同时，美团又被指强迫选手2选1啊，限制骑手为其他平台送餐。那么现在饿了么也加入混战，意味着中国外卖市场又进入一个全面的外卖大战阶段啊。那么彭博社指出，从3月以来，京东和美团在港股下跌了30%，市值合计蒸发了700亿美元啊。因为投资者担心，为了竞争优势，两家公司会长期补贴，会增加资本开支啊。瑞银估计，美团今年日均订单可能会达到6600万单啊，同比增长10%，但是要投入50亿的补贴才能守住它的市场份额啊。第九，国际记者组织联合英国《卫报》、《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乌克兰记者罗斯奇纳被俄罗斯酷刑折磨致死。啊，罗斯奇纳1996年出生，他遇害的时候年仅27岁。他是一名独立记者，曾经为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撰稿。2023年8月，罗斯奇纳前往俄罗斯占领区，调查俄军在扎波罗热电核电站附近设立的黑监狱，以及俄军非法拘押和酷刑的问题。罗斯奇纳在采访中被俄军无人机发现，随后被俄军逮捕。关押期间，罗斯奇纳受到电击刀伤，长时间处于饥饿状态，并且注射了不明药物，他的体重降到了30公斤，几乎无法站立。去年9月，俄罗斯国防部通知罗斯奇纳家人他已经死亡，但是没有说明原因。到了今年2月，俄罗斯才把他的遗体归还给乌克兰。令人震惊的是，尸体不仅伤痕累累，眼睛、大脑和喉部等关键器官被切除，怀疑是为了掩盖酷刑和窒息致死的痕迹。联合调查指出，罗斯奇纳的悲惨遭遇不是个别事件，而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占领区系统性施暴的一部分。据统计，有16000名乌克兰平民在俄罗斯占领区被非法拘押，很多人下落不明。第十，法广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4月29号确认，由前参议员普渡出任美国驻华大使，接替1月份卸任的伯恩斯。普渡现年75岁，共和党人，2015年到2021年担任乔治亚州的联邦参议员。普渡之前还担任过国际企业的高层啊，这个跨国企业的高层，在香港住过很多年。美国总统川普去年12月5号提名普渡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当时川普称赞普渡是忠实的支持者，从商经验有助于美国和中国领导人建立富有成效的工作关系啊，就是要交易啊。11，美国劳务部4月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美国职位空缺719万啊，预计是749万，低于预期30万啊，前值是748万，减少了将近30万啊。那么职位空缺下降到了4年来的最低值。那么3月份每名失业者对应的职位是1啊，那么是2021年9月以来的新低啊。那么3月份美国企业裁员是155万，环比减少了22万。数据都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导致供应链混乱以及企业成本上升，美国企业普遍变得谨慎啊，招人会更加谨慎啊。这意味着什么？美国的就业市场虽然没有变坏，但是美国企业开始准备 开始准备坏的情况，他准备坏的情况，他会减少招聘，当他减少招聘的时候情况会变坏，这就是互动，就是正反馈。12，菲律宾明星报报道，菲律宾国家调查局虽然是9号逮捕了一名中国人叫刘德辉，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刘德辉持澳门护照，菲律宾国家调查局说探员已经对刘德辉跟踪了5天，发现他频繁的开车出现在菲律宾选举委员会总部附近，他的车辆上安装了监视侦查装置，这些装置可以窃取通讯信息，收集数据，甚至干扰正常运作。菲律宾参议员托伦蒂诺表示，这次逮捕进一步的证实中国试图干预菲律宾大选，这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1月17号菲律宾国家调查局逮捕了中国公民邓元庆，指控他在菲律宾关键基础设施附近用监视侦查装置。与此同时，中国也逮捕了3名菲律宾公民，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菲律宾国安会指出，中国逮捕菲律宾公民是对菲律宾逮捕中国间谍的报复，是人质外交。中国很擅长，中国很擅长人质外交。13，联合报报道，中国三大航空公司一季度全部亏损，国航是营收400亿，下跌 0.1%， 亏损20亿，那么亏损扩大了 22%。 南方航空营收434，同比下跌 2.7%， 亏损7.5亿，去年是盈利7.6亿。东方航空营收334亿，同比下跌 0.7%， 亏损9.95亿，那么亏损扩大了 24%。 武汉肺炎结束以来，全球航空业迅速恢复，那么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计今年全球航空业务营收是1万亿美元，利润是366亿美元，同比上升 16%。 但是中国的航空公司仍然在艰苦的经营，情况比去年还惨。那么主要的原因还是中国没有恢复国际航线。那基本上最近中国的航空公司拒绝接受波音飞机，应该不仅仅是政治问题，航空公司也没有钱去付钱买飞机的费用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华南理工教授公开信反独裁要民主。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公开信，这个是来自推特的大 V 老登。老登是4月28号刊登了一封公开信。那么这封公开信是由华南理工大学的两名教授联署。那么公开信批判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连任以及中共的专制体制，号召中国年轻人要站出来反对独裁政权，为中国争取一个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未来。这封公开信的信尾有两名教授的照片和签名，甚至还盖了学校学院的公章，反映了这两位教授的决心和意志。那么这在当今中国社会非常罕见，它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站出来公开提出政治诉求。公开信的作者一个叫林颖教授，一个叫韩双燕教授。那么华南理工大学的官网信息是，林颖教授担任华南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的院长，他也是博士生导师，生于1962年获得博士学位。林颖的研究方向包括微生物组学、发酵工程和生物催化以及酶工程。韩双燕教授担任华南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的院长助理，就是林颖的助理，他也是博士生导师，他还担任华南理工大学科技研究院的副处长。那么韩双燕教授的研究方向包括合成生物学、酶工程、发酵工程和食品安全领域。公开信的题目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章一开篇就说，我是华南理工大学 生物工程学院的院长林颖，我是中共党员，同时也是14亿中国人之一。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我亲眼目睹了中国社会的沉沦和压迫。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的强化其专制政权，彻底的控制了社会的各个层面，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在党权的掌控下失去了独立性。权力的集中过度，人民的自由被剥夺，民众的呼声被压制，独裁政权正在逼近一个无法回头的深渊。今天我站在这里，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向大家发出最强烈的呼吁，是时候站出来反对这个压迫我们、剥夺我们基本人权的政权，争取民主与自由了。文章从习近平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入手，明确指出2018年宪法修改标志着中国领导人将成为一种永久的存在，类似帝制，人民的自由与政治多元性将永远被压制在党权之下，而习近平统治下的个人崇拜和封闭政策更是让年轻一代看不到改革和希望。信中详细的列举了最近两个重大的社会事件，一是清零政策引发的社会愤怒。信中指出，2022年上海等地封城引发抗议潮，当局不仅无视民众的诉求，反而大规模的抓捕抗议者，实施暴力镇压，说明中国连最基本的抗议权利都已经被剥夺。第二是996工作制带来的青年困境。两位教授批评以阿里、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制度化，超时血汗劳动。政府对此不仅无所作为，反而通过审查封锁群众的反对声浪，使得年轻人陷入身心俱疲又无路可退的困境。在谈到中国高校现状时，心中悲痛地指出，中国大学生从思想自由到行动自由正在被全面剥夺。诸如64天安门事件被封锁在教科书和网络之外，批评者如南京大学李海鹏教授因言遭到开除，学生在学校中被迫沉默。大学本来是思想和道德的前哨阵地，现在却变成了驯化青年、屏蔽历史的工具。公开信提出4项核心政治诉求。一、结束一党专政，推行民主选举，建立多党制和全民普选制度。二、恢复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解除审查，保障知情权和批评权。三、改善民主和社会公平，提高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四、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保障人权，停止任意逮捕和政治打压。公开信最后说，亲爱的同胞们，尤其是亲爱的大学生们，你们有能力也有责任为中国的未来发声。我们要让中国不再是一个充满谎言和暴力的国度，而是一个充满自由、民主、法治和公正的社会。在今天，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让我们一起奋起，站出来反对习近平的独裁，呼吁民主和自由，争取每一个公民的基本人权和社会公正，为自由反对独裁，为民主奋起而战。这封信写得非常的非常的有激情，非常的有激情，而且讲的话讲的非常的有道理，也有逻辑。那么这封公开信的出现，在当前中国肃杀的政治氛围中很罕见，它具有高度的政治象征意义。那么过去几十年，中国高校一直是中共重点防范的领域。那么中共因为发生64啊，中共通过思政统战的体系，全面的有系统的控制高校的教职工啊，目的只有一个，防止64事件重演。然而这两位身处中共基层治理核心的高校学院院长和院长助理，公开挑战中共专制统治的合法性， 和习近平专权的合法性，显示出中共体制内开始出现裂痕。那这封信的政治含义有三点。第一，体制内的觉醒。林颖和韩双燕都是中国正规大学正统学术系统，他们既不是异议人士，也没有流亡海外，他是体制内的亲历者，所以他们的呐喊代表了中生代知识分子知识阶层对中国政治现实的不满和觉醒，以此证明中共的洗脑工程和他们的政治收买不全会奏效，这是第一。第二，社会精英对前途的悲观和绝望。这两位教授在中国社会肯定是属于社会精英阶层，他们挺身而出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社会精英阶层对中国社会当下的状况深感悲观，对中共党内改革路径已经彻底绝望，所以他们选择以冒死之举向中国社会发出这个振聋发聩的呼吁，这是第二。第三，高压政策完全失效。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就是铁拳维稳，个人崇拜，外部敌对，三组合，用这个三组合来维持这个政权的统治的正当性，而且不断的强化所谓的数字集权工具，以此对中国人甚至对体制内的人群进行恐吓和威慑。不过呢，经济下滑，青年人失业言论被封堵社会焦虑也在不断的上升，这些逐渐的形成一个合力，这个合力开始对体制进行反噬。反噬的结果是什么？反噬的结果就是人民不怕了，大家都不怕了。那么和彭丽发横幅一样，这封公开信证明在最不自由的时代依然有人敢于说出自由民主反独裁，这本该属于每个人的愿景。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不仅仅是动员口号，更是对未来中国的期望和承诺。这让我们想起了彭丽发。彭丽发我们大概讲一下，2022年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湖南青年彭丽发10月13号在北京市闹市区的四通桥挂出了 两幅抗议习近平专权和动态清零政策的横幅，他还用高音喇叭高喊反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连任，反对中共封控政策的口号，还点燃这个轮胎。那么这个事件震撼了中国网络世界和国际舆论。那彭丽发是1978年出生，湖南人，毕业于中国电子科技大学，他在北京从事工程类的工作，他曾经有出版过学术专著。他是北京职业场上的一个普通人，但是他因为这场抗争成为中国近年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人物。彭丽发当天悬挂的两个横幅内容直白震撼，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非常好写的。另外一条就是罢工罢课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那么因为这个事件发生在中共二十大前夕，那么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那么后来警察封锁现场把他带走。彭丽发现在的下落和他的命运让全世界的中国人感到揪心。那么尽管网信办迅速的封杀了四通桥事件的信息，但是四通桥瞬间传遍了整个互联网，引发了巨大的回响。所以网民把彭丽发称为 四通桥勇士啊，那么他的抗议言，他的这个横幅的内容不断的被大家传播啊，他成为白纸运动的标语原型。那一个多月之后的十一月，就爆发了另外一场抗议运动，叫白纸运动啊。那么中国有很多座城市爆发了悼念这个乌鲁木齐火灾的集会啊，悼念活动最后演变成为反对动态清零的抗议浪潮，我们就叫它叫白纸运动啊。那白纸运动从哪发端呢？从南京传媒学院发端。那么是由南京传媒学院的学生，那么高举白纸，然后这个行为就开始蔓延到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这些各个城市，先是从高校慢慢的蔓延到其他地方。那年轻人高举白纸走上街头，抗议动态清零和疫情的风控政策。白纸运动的高潮在上海，上海的年轻人在乌鲁木齐中路聚集，最后这些年轻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的口号。我相信这个件事情对习近平有很大的震撼作用啊！最后习近平取消了动态清零政策，这白纸运动功不可没啊！它有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那么彭丽发的行动也引发了国际的关注，时代杂志在2023年把它评为年度百大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啊！纽约时报、卫报、路透社和华盛顿邮报都把他称为是1989年以来最勇敢的个人抗议者。中国民主基金、民主教育基金会授予他杰出中国民主人士的称号啊。那么彭丽发被公安带走到现在，中国政府都没有公布他任何信息啊。那么四通桥抗议是中国当代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个人抗议，个体反抗事件，它的象征意义远远超过个人之举啊！彭丽发用孤身行动唤醒社会对个人声音的关注，而且他留下的标语到现在都在很多抗议者心中回响。那么两个星期前的4月15号凌晨，四川乐山的青年叫梅世林，就在成都市茶店子客运站外的高架桥也悬挂了三个条幅啊，那么以实施要求啊政治改革，反对一党专政。那这件事情迅速引起了中国各界的高度关注，梅世林后来被当地警方带走，到现在也没有下落啊。梅世林是98年出生，四川省木川县永福镇人，他就职于深圳大视野这个成都分公司啊。那他在桥上，立交桥上悬挂的三个标语分别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民族复兴，人民不需要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政党，中国不需要谁指明方向，民主才是方向。这些标语都表达了明确的政治立场和制度诉求。梅世林先把这个标语的照片、短视频和他的身份证发给他的海外联络人啊，然后他告诉对方说：“这个标语我准备了一年时间，希望帮忙传播一下。”梅世林还说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也不准备出国。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活得太委屈了。”他说要呐喊哪怕粉身碎骨。现在最新的情况是成都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梅世林立案刑事拘留啊。那么有律师说，当局之所以没有使用所谓的煽动颠覆罪，就是想淡化事件的政治敏感性啊，避免赋予抗议者光荣的罪名，所以倾向于用寻衅滋事入罪。那么基本上目前这个梅世林已经失踪了十多天啊，那么外界呼吁国际社会密切关注梅世林的人身安全， 很多网友把梅士林称为四川的彭丽发，你看这就是一个传承啊。那么梅士林的抗议显然是受到了彭丽发的启发，那么都是在城市的闹市区，在高架桥挂条幅，都是传递高度政治化的这个批判性的口号啊。那么这种模仿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姿态，而是一种象征性的传承，说明什么？说明彭丽发事件并没有在高压维稳中消失，反而在沉默的社会结构中悄然的在发酵啊。那么而且更重要的是，梅士林的行为打破了青年一代已经被体制驯服的刻板印象啊。那么中国官方舆论一直想把中国青年塑造成为服从和认同的群体，那么强调躺平啊、爱国消费啊、低欲望生活啊是当代青年人的主流心理。但是梅士林用非常清晰的行动表明，中国青年不怕中共，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在反抗什么，他们也知道后果，但是他们依然选择站出来。这背后是什么？这背后反映了中国社会两个根本性的改变。第一个就是政治启蒙的自发生长。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年轻人就算是处于墙内，而且非常有限的渠道啊，但是呢他依然能够通过这些渠道理解政体差异，理解民主制度和权力的意识。彭丽发就是个节点。那么之后不断涌现个体的抗议者，比如说张展啊、李易涵啊、邵长军啊，现在就梅士林啊，包括新的这个华南理工大学的两位教授啊，说明什么？说明这种孤身觉醒的趋势并没有被扑灭，反而正在下沉到更普通、更多阶层当中去。这是一个。第二个，集权体制和青年世代的对立正在加速的结构化。那么当前这个中共当然是高压行政控制、意识形态的洗脑灌输，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社会迅速的在分裂啊，高房价、低收入、失业，然后政治没有出路，然后他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失业。当制度无法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的时候，个体就会走向直接对抗。那么当然你刚开始的时候这种对抗会是少的、个体的，但是慢慢的当越来越多的个体站出来的时候，那就不是个体了。所以从四通桥到茶店子，从彭丽发到梅士林，从桥头横幅到署名公开信，从体制外再到体制内，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就像夜空里的一连串彗星，它划破了夜空，昭告天下中共我们不怕你。所以中共体制所依赖的是什么？就是沉默和恐惧，这种沉默和恐惧就会崩塌。所以最近中国网民对疫情期间的一些封控措施开始有各种议论啊，主要是针对这些措施的合法性的议论。最近我看到一个帖子，他这么说，他说你能找到当时谁规定的不打疫苗就不让上学、不让上班的文件吗？你能找到不做核酸行程码就变成红色的文件吗？你能找到社区就能决定隔离你的文件吗？既然找不到明文规定，你为什么要顺从？不敢不合作就必须自己承担后果。这个话很有意思啊，它说明什么？这有点像当初的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实施了几十年之后，中共不认账，说老百姓自愿的。大家记得吗？那个赵白鸽就是计生委的副主委、副主任赵白鸽，他说的，老百姓自愿的。 风控的情况也是一样，疫情风控也是一样，也不认账，说没有文件规定，没有文件规定，但他就问，那你为什么要配合？你配合就要自己承担后果。翻过来的意思就是什么？翻过来的意思，他既然没有文件，以后我都不用服从。这是什么意思？中共现在不是，我之前总结过，中共现在不是无痕施政吗？无痕施政是怕自己被清算，所以他很多政策他不说，他不出文件，不出文件，口头通知。大白就是一样，为什么让他们穿大白？就是让大家知道他是公家人，他说了算，让大家服从他。大白就这个目的，所以最终的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所谓的公权力象征让你去服从他。那这个现在的结果就是，现在这几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你没文件我就不服从你。这个中共是个巨大的，这是个巨大的威胁。为什么？中国城市有7000万失业人口，如果他们没有红头文件我就不服从，中共治理就完全崩溃。所以实际上中共现在坐在火山口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观点，两位的勇气和良知让人肃然起敬，以血肉之躯奋起反抗，反抗世间最残酷狡诈的独裁机器。铁肩担道义，真教授，真学者。观点，为勇敢的女性发声叫好。作为一个人，没有自由思想、自由言论的人，就没有灵魂的人。我为了做一个自由的人，在60之后离开了中国大陆，没有了优厚的收入和工作环境，经历的只有苦难、磨难、挫折，从不后悔做一个灵魂自由的人。说得好。观点，中共长期对民众采取胁迫式的管理，在经济发展的时候还能勉强堵住大部分人的嘴，现在经济不可避免地陷入长周期的衰退，胁迫式管理的政治后果开始反噬中共自身。说得好，很棒啊。从彭丽发、斯通桥抗议，到华南理工教授公开信，再到每个人私下都在骂习近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到了临界点的高压锅。是的，是的，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为你可以看，从彭丽发到这个大学教授，他不是大学教，他不仅仅是大学教授，他是学院的院长，他是个管理人员啊，他是个管理人员。所以你看看这个跨度是非常大的啊。谁说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是有脊梁骨的高级知识分子。是的，就是我就说，这是中生代的知识分子，63年的啊，中生代知识分子，他们先开始，他们肯定是绝望，绝望才会出这份公开信啊。观点，把不跪中的叙述带入台湾无比贴切。台湾网友一定要看看这部宣传片，共产党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投降大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是的，他怎么说别人的，其实讲的就是他自己啊，就他对待别人的预判，其实就是他准备怎么干啊。观点，自由尝试用生命换来，台湾的自由也是无数前辈们用鲜血换来，很高兴今天大陆人民为自己的自由发声。情况按照共产党以往的行为模式，又开始来假设了啊！不要假设，不要假设，你知道就知道了啊！为什么？你这种假设就等于什么呢？等于中共把那事情干完了，理解吗？ 所以呢，我们不要帮他把事情讲出来，帮他把这事情你认为的事情讲出来，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恐吓其他人，懂吗？啊，观点公开性什么意思？面对饿肚子的韭菜，中共全方位的高压也未必奏效。是的，全方位这没有用啊，你饿肚子你高压有什么用啊？观点异地而处，又有几人为他们的胆识和勇气，他们不是第一个，也绝对不是最后一个，因为他们的精神撼动了人心，撼动了，感动了天地。 OK，观点整个社会完全没有针对上面的负面信息，但是人民感受不到吗？每个社区的工作一看就是油水满满，不是为了人民过得更好，而是为了更好的把钱洗到他们口袋里。 OK， 情绪感谢王老师每次把彭丽发的横幅都念一次，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的付出。是的，我每次都会念，因为我觉得写得太好了，而且他值得我们念啊。情绪，多么期待中国勤劳善良的人能够感受到民主的自由。 OK， 观点我说我爱黄河，但我不爱黄河里的王八。王八说你不爱我，我就不爱黄河，我黄河上下无数大小鱼都不答应的，你想想自己是鱼还是王八。 OK， 好吧。观点一个谦谦君子怎么也干不过一个务实的人，啥意思？楚霸王和刘邦之间的故事，士大夫和顺应时代的小人之间的故事，不止一次的说明了这一切。以前中共务实，该低头就低头，该穷凶极恶时绝不辜，不是中共做得足够好，只是刚好借了东风。现在攻守易行，中共的积极背脊已经不可能为人民所弯曲，还要与民族的脸面挂钩，绑架所有人的尊严，屠龙勇士终成恶龙。中国已经找不到借口，找不到简单的敌人，不能再躺赢了。 OK， 提问王老师你好，改开之前那些管理者看上去思想僵化上纲上线，改开之后好像松绑了一样，脑子也活了，而习近平上台之后好像那些官僚还有办事员又开始思想僵化上纲上线，请问王老师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动不动上纲上线？你是看电影吗？你是在看电影吗？电影里面的那种啊反派人物，反对改革开放的反派人物，就这个叫什么叫思想僵化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现实中并不是这样啊。那么反对改革开放的人也是活龙活现的，一点都不僵化，他非常灵活的反对改革开放，理解吗？所以其实所有的刻板印象都是脸谱化的结果。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无日无之都是很鲜活的案例啊，邓丽群当年的邓丽群啊，陈云啊等等啊，所以并不是这样，并不是你想的这样，你看到的思想僵化，中共没有思想僵化的人，思想僵化的人根本没有资格说话，理解吗？他根本没有位置，轮不到他说话。所以上纲上线，我不知道你说什么叫上纲上线，都在上纲上线。上纲上线是啥意思？上纲上线就是给对方政治压力啊，就是给对方政治，给反对者政治压力啊，就上纲上线，你上你的纲，你上你的线，我上我的纲，我上我的线，每个人都有这个叫什么，加强党的领导有加强党的领导的道理，坚持改革开放有坚持改革开放的道理，都能上纲上线，就看谁什么呢？看谁权力大，看谁力量大，就听谁的啊。观点为中人抱心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为民生立命者，不可使其陨 陨没于无声，为苍生治水者，不可使其沉溺于湖海。你可以选择沉默，但是不要诋毁和嘲笑那些勇敢的人，因为他们争取到的光明终将也会照耀到你。 OK， 观点：中共现在网络上各种屏蔽敏感词，看似很聪明，实则让这种反对声音脱离虚拟世界，回到现实的谈论中，也没啥用。你看看现在中国的那些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很变态，非常变态啊，非常搞笑的啊。观点：中国国内舆论环境除了在网上还能看到饮马党外，现实已经初步具备反抗情绪了。但现在中共对各种网络联络工具有监控，要把大部分人凝聚起来还是有难度，不是大家保持沉默，如果不是到油管来，根本没有人知道这回事，所以还是缺了一个默契机，缺一个引起全国性愤怒的导火索。你想一下，当初这个建州夜渡啊，你想一下，郑州夜渡一口气20多万人就出去了，没有联络，但是大家都走了，对吗？所以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没人知道，知道他就堵住了，就是大家不知道啊。所以你不要说你不知道的事情，我也不说我不知道的事情。年轻人他们有他们的方法，他们的表现，他们的思维超出我们的想象啊。观点：有的中国人反对 DEI 啊，我认为是因为他们得到了这方面的特权，不想别人也得到这方面的特权。好像有人说鸡娃是因为怕他们掉出现在的阶层，就是因为吃到了某些红利，想把某些红利的路迅速封住，就好像现在的官二代接着当官一样，把特权锁在自己的范围之内。有的，是的，有人是这样想的。但是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原因，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听到的 DEI 是被污名化的 DEI， 污名化的 DEI， 他们是从反对 DEI 的人口里听到什么是 DEI 的，所以这是大部分中国人反对的其中一个原因，他们被洗脑，其实是被洗脑啊。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最需要的，我们少数族裔是最需要的啊。请问王老师能谈谈最近中日医院的事情吗？我还现在还不想说，我现在再看看好不好，让我先准备准备啊，我没觉得准备好了可以讲啊。情况：关于直播发出不同观点，的确有可能长文提到才会屏蔽。前段时间我提问班农帮那个不能提的人腰和连任的问题，管理员一直无法看到我的留言，我反反复复修改了很多可能有的敏感词，但是没想到原因竟然有可能是这个。好吗？我还第一次发现啊，第一次听说。观点：今天王先生的衣服很休闲，我很喜欢这种风格，可是很多人喜欢我穿西装。我今天没有穿西装的原因是因为我今天有点，就是我今天有点，其实有点不舒服啊，有点不舒服。所以我就稍微的让自己没那么绷着，所以我就穿的啊简单一点啊。观点：中共也只是活在另外一种中国封建阶级制度之下而已，当初的农工上了位也只是拿中国那五千那套继续治理中国而已，从来没有民主，中国没有民主，没有中国，没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社会意义上的进步， 很简单，我讲的是中共建政到现在，中国社会没有任何社会意义上的进步。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平等，没有。中共建政到现在从来没有建立过平等的概念。第一个，第二，爱人博爱的观念没有。你看中国人现在变成啥样，你看看中国社会，你看看中国社会，很多人讲戾气，根本不是戾气，是什么？就是没有爱呀，就是没有爱呀，就是没有爱的，这是一个没有爱的社会，没有博爱的社会。就是你说中国社会有什么进步？没有任何意思，没有任何社会意义上的进步。这就是中共建立的，中国建政到现在啊。观点，今天在 X 上看到华南理工的檄文，发现不少出来说什么落款写错两个字啊，这个不用理会他，我根本就不理啊，根本不理他，而且我根本不讨论。对待这些东西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不理他，就是不给他机会，不给他机会让大家听到他的机会啊。情绪希望王先生保重休养，早日康复啊，谢谢。没事，我稍微有一点不舒服啊，没事的啊。明谢刘小亮，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